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惜成满三十二大人相者，不取正觉。这是第二十一愿，割据三十二相愿。愿文的意思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中的天人都能成就圆满三十二大人之相，如果这一愿不能成就的话，便不成正觉。这是阿弥陀佛在因地考察他方世界的刹土啊，虽然也有十方世界来往生的，但是很难同时具足平等的相好光明，所以原来往生的和刚往生的相貌有种种的差异啊，能教化的佛和属教化的天人众生也有诸多相貌好丑的差异啊，有种种的不如意啊，就好像我们这娑婆世界有些正果的阿罗汉，他们的相貌也有并不是任人喜好的，比如乔梵波提又称为女巫士，由于他续世五百世做过女巫，所以今生转为人道之后，他即便正果了还有那个女巫的习气啊，这些这个吃饭都是反刍那个那种声音啊，所以受到众人的亲近啊，当时释迦牟尼佛为了避免这个大家造口业轻慢他，就把他放到天上，天人天上的人知道他是有正果的道德，就会对他恭敬啊。所以这个法藏菩萨就发愿，我属成佛的刹土往生的天人啊，天人就是待业往生的啊，这些人他既然是天人，就必然随着他的善业啊，因果的不同，相貌是不平等的啊。在这里阿弥陀佛发了一个大愿啊，具足做平等的相好，而且都是如佛一样的相啊。那么这个三十二大人相啊，这个是我们这个世间最圆满的相，在西域国相学里面呢，是说三十二相具足的人，如果在家就会成为转轮圣王。 如果出家就会成佛啊。那么这三十二项啊，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做个介绍啊。啊，目前我们东林寺正在进行阿弥陀佛的中稿的塑造，我们也常常用这三十二项去作为参照系啊。那么这三十二项啊，在佛教里面，一方面一个菩萨在因地种种的福德功德的修持，能成就三十二相之因；另一方面，一个菩萨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修行之后，他断惑的程度已经成佛了。成佛之后，还要用一百劫的时间来修相好。相好就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啊。那么每一个相啊，都得要用一百种福来庄严啊，修到了一百种福才能庄严一相啊，所以我们叫百福庄严。那么怎么才叫一福呢啊？这可不是说别人要啊，要我们东西，我们给他十块钱就修到了一福的啊。修到一福很不简单的 啊，那是比如说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都是盲人瞎眼了，你都能够把这所有的盲人置于夫明，这就修到了一福啊。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都被毒药中了毒药，你把它全都治好了，这是修道的一福啊。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都要死亡，你把它救活了，这是修道的一福。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都破戒了破见了，你能够令他重新恢复清净的戒律，得到正知正见，你算修道的一福啊。那么可见修一福都是很不简单的啊。那么我们为什么相貌不庄严，是由于我们没有修到这些福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三十二相啊。一般我们平时看这些经书会很草草的把三十二相看过去，很少去仔细体会它啊。但有时候仔细去看一看，对我们还是很有作用的啊。这种相学啊，在哪个文化当中都是具备的啊。一个人的长相跟他的福德、智慧、命运、寿命有直接的关联的啊。那么三十二项，第一项是足平安相啊，就是佛的那个足，他的脚板呢是平直的，是柔软的，他能够很安稳的这个踏在大地上，非常细密的踏在地面上，不会有那个空隙啊，稳重如高山啊。这表明引导众生、利益众生之下，你一定要非常稳实啊，足平安相。第二是千佛轮相啊，就是佛的足心呢能够现出千佛轮宝的肉纹相啊。那一般成佛之后，脚佛是离地四指行走的，就等于是悬空行走啊。然后他的那个 脚的千夫轮宝啊，千夫轮像会印在地面上，很清晰的一个图案，千夫轮像啊，这是表明吹拂啊这种外道邪魔冤家债主的力量啊。我们看提婆达多，他有30相，他就缺千夫轮像和无间顶像啊。那么他为了仿照佛的样子，他自己就用一块铁板搞了千夫轮压在脚板上，烫伤了啊，这都是伪造不起来的啊，搞得脚板生疮，痛得叫爹叫娘，还是佛慈悲的放光治愈他啊。这第二是千夫轮像，第三是手指纤长像，就是佛的手指啊，它很纤长，不是短短的啊。你看佛的手非常柔软啊，柔软，这是表明他在因地当中恭敬师长，恭敬一切众生所得到的啊。手指的这种纤长相表明寿命的长远，令众生升级爱药之心啊。第四项就足根广平相啊，就是佛的足根呢、啊、就是种呢 啊脚跟那个地方是圆满的，是广长平满的啊，这是表达利益众生敬畏来记啊。第五个相是手足指往慢往相啊，就是佛的手指啊，这之间有一个像网一样的东西啊，就像鹅王啊，他那个足和手之间有一个网啊，平时不张开它不会现出来，手指一张开包括脚趾张开就会现出那个网幔啊。这是表这个佛离开烦恼恶业到达无为的彼岸啊，手指网幔。第六是手足柔软相啊，就是佛的手啊非常柔软，像兜兜棉啊。那么相比我们都有时候可以看看跟别人握手的时候，如果手掌比较柔软的人，这种人都是比较有福报的，如果硬的那个啊，那都是比较苦恼的相啊。那么这样的柔软的手相表佛是以慈悲柔软的手啊来摄受众生啊。第七是足趺高满相，就是佛的脚背啊它高起圆满之相啊，足趺高满相。第八是臀颅鹿王相，就是骨骨啊就像鹿的鹿王，它很鲜圆啊，表罪孽消灭之德啊。第九是垂手过膝相啊，站在这里手是手长过膝，不是短短的啊，表明降服一切恶魔，哀悯一切众生，他一用手去磨众生的顶，尤其体现在阿弥陀佛像那个手长过膝，他要体现接引众生之相啊。那么我们这次在造这尊佛像的时候，这种接引手是有点夸张的，比较长一点，由于表明佛要在生死苦海当中，在生死深渊当中捞入众生的这样的一种悲悯啊。众生在生死深渊里面也渴望手伸得长一点好拔济出来啊，所以我们顺应着这样的宗教心理，相对越做夸张但不能过分啊，垂手过膝相啊。第十马鹰长相啊，就是指男根啊隐秘在身体内部，就像马和象之相啊， 这是表明寿命的长远，而且弟子眷属众多之象。第十一，身广长等相，就是佛的身体纵广左右上下，它的这个面积是相等的，周匝圆满，表达佛的尊贵自在之德。第十二，身毛右旋相，就是佛的身上的毛头发和一些毫毛，它都是呈现向右旋转之势，右旋，令见者心生欢喜，无依无量，天竺国这个右旋呢，它是表达一种恭敬，第十三，一毛一孔不相杂乱相，就是一个孔里面一个毫毛，它不会杂乱，而且毛孔里面出微妙的香气，能够放光，毛孔放光，能够蒙这种毛孔光铸造的，能够灭二十劫生死重罪。第十四，身金色相，就是佛的身体呈现的是紫磨真金相，表达十相中道的智慧，定众生，灭罪生善，是厌其厌舍世间的五欲，第十五，常光一旬相，这个佛他身光放着常光，一旬就是手展开的这个距离，相当于我们伸开两指就是人的身高的这样的高度，佛恒常有这样的一个常光伴随。第十六，皮肤细软相，佛的皮肤非常的细腻，非常柔软，非常干净，一切这种尘埃污垢沾不上去，这是表达佛的平等心呢，不染一尘，大悲教化众生之德。第十七，七处龙满相，七处龙满就是两手两足和两肩，它都是隆起圆满的，不会凹下去，表众生灭罪生善之德。第十八，两腋下龙满相，就是这个两腋它也是龙满的圆满的，这是在因地当中佛给众生医治种种的疾病，自己也能医疗自己的疾病所感的妙相。第十九，身如狮子相，佛的身体平整威严，就像狮子王，狮子相。第二十，身端直相，佛的身很端直，不会佝偻弯曲，第二十一，两肩平整相，佛的两肩饱满，平展整齐，而且像象鼻呀，我们有时候这是要求这个佛的这个肩像象鼻，象鼻它是非常圆过来，同时又往外有张力的往外凸一下，既有它圆拢的一面，又有它一种张力，就像象鼻。现在很多照相的，他们要么这个肩就溜溜的，或者这个很浑圆的，它一定是圆中有一种张力的，像象鼻。第二十二，四十齿相，佛的那种牙齿有四十颗牙齿，非常洁白。表明 没有照啊口业所感的相，这种相也能够终止众生的啊口业啊不好的口业。第二十三，指齿白齐密相啊，就是佛的牙齿啊非常洁白，非常整齐，非常细密啊，没有空隙啊，这是表明佛得到清净和圣啊眷属同心之德。第二十四，四牙白净相，四牙有上下两个大牙呀、啊上下各有两个，这个四个牙齿非常洁白干净啊，这种相能够吹破众生强盛的贪嗔痴三毒烦恼啊。第二十五，狮子颊相啊，就是佛的两颊呀，脸的两颊它隆满，就像狮子颊，狮子颊啊，也表明他的佛的威德啊。我们有时候照相，东土照相总是把这个佛像照成那种慈眉善眼的像老太太似的这种啊，实际上佛的像它有一种威的泽是福地，它的方正像狮子甲一样的啊，能够使见者有种降服他的烦恼，消灭他的罪孽的作用啊。第二十六，常得上位相啊，就是佛的这种口里面，他吃任何东西啊，他所分泌的唾液能够使这个味道非常的鲜美啊，这就表佛的所说出的妙法能够满一切众生之愿啊。第二十七，广长舌相，就是佛的舌头非常细薄，非常广长啊，按小乘的这个说法，就是佛的舌头伸展可以把这个面部全部覆盖住，伸到法际啊法际，那么这样就是令见者能够消除啊多少劫的生死之罪的啊，能够得值诸佛菩萨受记啊。那如果是大乘原教的这种佛的广长舌相，那不是伸到法际面部了，那是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啊，这是多少劫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的人才能感得的对象啊，一天到晚说谎话的人舌头就短短的啊，你看一看观察这些。第二十八，梵音声缘相啊，佛发出的声音是清净的声音啊，他这个声缘呢从丹田深处发出来的，非常的深沉，传得很远啊，能够穿透到众生的内心啊，一些众生听闻到佛的音声，随着他的根气啊都能够得到利益啊，如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像雷震啊，非常雄浑啊，令众生断一些惑啊，排解疑根啊。第二十九，目干青色相啊，干青色就是佛的眼睛像青莲花那样的颜色啊，这是佛以啊慈眼视众生，布施一切众生所感得的妙相啊。第三十，眼结如牛王相，就是佛的那种眼睛的睫毛就像整齐而不杂乱，像牛王啊，这是由爱敬众生所感的相啊。第三十一，顶上肉髻相啊，就是佛的顶上有一个有肉隆起，就像一个法髻的形状啊，这是佛在因地受持十善法，也叫一切众生受持十善法所感到的啊。第三十二，眉间白毫相，就是两眉之间有白毫 白毫也是右旋啊。这个小乘法讲的白毫是一丈五尺卷在那里，伸展开它可以卷起来就在一个点上，伸展开一丈五啊。这个白毫有时候也放光啊，如果是大乘圆教那就不是一丈五了，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人，白毫完整五须弥啊。阿弥陀佛的白毫像它的长度是什么，五个须弥山那样的高，那样的长度啊，那是佛的报身像啊。那在白毫像里面，白毫光里面就像一个宽银幕的电影，能够他方世界所有的境界都能显现出来，佛的八相成道乃至在无量佛刹的八相成道都能展示出来啊。所以在观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当中，观白毫一相是重要的一项啊，观到白毫相就等于观到一切相啊。这是三十二相，当然这三十二相也包含着八十随性好，八十随性好是更细密的这种相好啊，比如说无间顶相，比如说眉相、粗约相，比如鼻高，鼻的高，鼻子啊，佛的鼻子非常啊修长挺直，但是它不会现出鼻孔啊，鼻高不现孔相啊。佛的骨骼就像钩锁相连啊，佛的耳刀很大，有那个啊，这个轮堵垂堵啊，耳轮垂堵啊。佛的面就像满月，清净的满月啊。佛的身体不会起动啊，他行走的时候像鹅王，他不会左右盼顾，他要回转一定像象王一样的全身转动，他这个头才会转动啊，等等，这些是八十随心好里面的啊。这个要说起来很多了，在大小乘经典当中都有对八十二相的介绍，而且因地当中有什么德恨能感到什么样的相，是因果对应的啊。那么佛成就三十二相的原因，它有两点。第一，从它的微妙的因果来看，这个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这样的庄严相，它跟它这种形态啊，是跟它的实质内涵相对应的啊。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寄寓在这种三十二相里面，就好像一个富贵人家的啊女人，她要出嫁，她本身家里就住得很富丽堂皇，那对方如果是贫民窟，没有把房子收建好，她不会出嫁的啊。那么无上正等正觉也是这个样子啊，你一个长相丑陋的情况，这种无上正等正觉是不会去的，不会寄寓在那个地方的啊。所以我们中国的孟子也说啊，唯圣人能践行呢，践行就是唯有圣人才能通过他的形体容貌来展示内在的德性啊。那么佛是通过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来展示他的法身的功德啊，这第一。第二呢，佛应化在这个世间上，他为什么要修相好，是为了摄受众生的方便啊。众生看到佛相好庄严，他升起好药之心、欢喜之心、恭敬之心。如果佛你尽管很有德能，但是长得很丑陋啊，半恐怖分子，他看得马上就逃跑，你摄受不了他啊。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透过这个三十二相就能够给出什么启示呢？大家都希望自己长相庄严啊，爱美之心人间有之啊，但这里要注意什么样才叫真正的相好，好看，这第一。第二，要知道相好的原因是什么，要修福啊，你有福才有相好啊，不是简单的为了我的相好我去美容花上几万块钱单眼皮搞个双眼皮啊，自己黑黑的擦点粉啊，你越擦越糟糕啊，化解性的啊，要从内在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做起才叫真正的美容啊。那么你看阿弥陀佛在这里考虑的太周全了，他知道我们这些众生这个一天到晚都是贪嗔痴慢疑啊，自私自利，没有修一点福报，所以我们拿着镜子看一看自己真是不敢看第二眼，长得太丑陋了，不好看，不好看不能怪别人了，也不能怪你的爹妈呀，是自己造成的啊。那么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要把这个相变得庄严也很困难啊，也很困难。刚才讲修一幅，大概我们一幅都修不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所以阿弥陀佛才很慈悲啊，令我们这些修不到相好庄严的众生，你只要信愿持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哎，在阿弥陀佛结引的莲花里面转凡夫的丑陋的相变成像佛样的相好庄严啊，这是佛把他果地上修道的福恩赐给我们，我们当下转化啊。所以念佛法门是最洁净的美容法啊，在这个世间找不到美容了啊，白花钱啊。好，这是这一个。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他方佛土诸菩萨众，来生我国，就近必至，一生补处，除其本愿，自在所化，为众生故，披红四铠，积累德本，度脱一切，游足佛国，修菩萨恨，供养十方诸佛如来，开化恒沙无量众生，使立无上正真之道，超出常伦逐地之恒，现前修习普贤之德，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这是第二十二菩萨一生补处愿啊。这个愿文是这么表白的：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他方无量刹土的啊诸菩萨众，往生到我极乐世界，都能就近啊，必定到达一生补处位啊。除非是有一类菩萨曾经发愿要回入他方世界， 去教化众生。那么阿弥陀佛也能够令他自在所化，为救度众生故披上啊红饰，以他的宏大誓愿作为盔甲，回入生死丛林，积累众多的德本，度脱一切有缘众生，游化无量的佛国，广修菩萨六度万恨，供养十方无量微尘数诸佛如来，开导教化恒河沙无量的众生，使这些众生都能安立在无上正真之道，令自己与一切众生在菩提道上能够快速圆满佛果，超出通途教法的啊这种修行次第，现在目前就能修习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成正觉。好，这一愿也是非常重要的愿啊，这是阿弥陀佛因地考察他方世界，看到诸多的修道人虽然也在努力精进的行菩萨道，但是从出发心到圆成佛果的全过程动经无量劫，而且总是从一个台阶到一个台阶啊，次第而进，甚至在七地菩萨的这样的情况下也会遭到啊取证涅槃的这样的厄难啊。在这过程当中有证到净心和没有证到清净心种种的不同啊，虽然也想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但自心的神通妙用没有现前，诸多的佛事不得自在啊。有鉴于这样的情形啊，阿弥陀佛就兴起这一愿啊，啊，愿一切来往生我刹土的这些菩萨都能够以圆顿速起之法快速的证到一生补处位，能够很快有能力修行普贤十大愿王，完成自利利他的菩萨大恨啊。那么我们来依次的来看这个愿文，舍我得佛他方佛陀诸菩萨众来生我国啊，这是指这一愿所对机的众生，是舍他方刹土的菩萨啊。那么这个菩萨是什么样的一个菩萨呢啊，应该是从出发心啊到登地以上的菩萨都在这一愿所设化的范围当中啊。这些菩萨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都能就近必至一生补处啊，这是阿弥陀佛给这些往生的菩萨的一个庄重的承诺啊。那么看到这个究竟，就不一定是说当下了啊，就是他最终是能达到啊， 这究竟必至啊，一生补处，这是等觉菩萨的位置，成为等觉位。他为什么叫一生补处呢？啊，就是他破了四十一品啊无明，最后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有破啊。这个最后一品无明，他的力量很大了啊。这是等觉菩萨以最后的这个金刚智来破，把这个最后一个啊无明破尽，就补妙觉之位，妙觉就成佛了啊。所以就叫补处，补处就是一转身就补佛位的啊，所以又叫这个补处啊等觉菩萨。等觉菩萨他是怎么说呢？从我们凡夫来向他看，他就跟成佛一样啊，跟成佛相等等觉啊。但是从佛果上来看，也可以把他称为菩萨，因为他的因地当中还有最后一品无明没有破啊，所以就叫等觉菩萨。那么前面我们知道，一往生的所有的人都会阿毗跋致不退转，不退转里面又有其中多有一生补处，一生补处菩萨都很多啊，无量无边不可计数啊。那么初发心的菩萨也能够就近到达一生补处，他中间就不会有一种回转，有一种啊陷阱啊。所以坛城大师在往生论注讲，没有得到清净心的菩萨，毕竟能得清净净心位，毕竟得平等法身。这个净心和不净心，它主要是以七地菩萨和八地菩萨的一个分别来说啊。在七地菩萨，他还行菩萨道，他也能够分身很多刹土四现八相成佛，广作佛事，但是他还要作意，就是没有离开心意识啊。那么到了八地菩萨，他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就是离开心意识，无作妙用，不需要作意啊。他离开心意识，无作妙用，心就清净了，一作意他就不清净啊。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那么这些往生的菩萨都能够到达一生补处位啊，这是啊非常殊胜的啊。对这一点，藕益大师曾经赞叹，我们这些下凡众生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却是一生补处啊，必定转身就补佛的职务，与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没有差别。这里面他就很不可思议。你说如果你说你是一生补处菩萨，但你还却是一品烦恼都没有断呢啊，应该说你是一个凡夫了，是一个凡夫就不能说是等觉菩萨了啊。但如果说你是凡夫，但是这个往生的这些天人又不需要经过第二生，一生就能够补佛的职务，跟观音四智把手同行，哎，他又可以称为是一生补处啊。所以这是通途教理所不能去诠释的，也是十方刹土的名相正位里面所不能去比拟的啊。这唯有阿弥陀佛的愿力不可思议，众生的心性不可思议，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才能导致的这么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啊。所以必定啊，除其本愿自在所放，可以得到一生补处位， 但是有往生的菩萨，他有种种的号要不同啊，他有种种叙事的原来的愿力啊，他也许去了以后就很想再回来啊，那么阿弥陀佛也是允许的啊。你如果夙愿啊，不为安养路娑婆，或者到他方世界，这就说明是往向回向的，往向回向啊。阿弥陀佛对这样的菩萨进行加持啊，为众生故披红四铠。这些菩萨要到他方世界去，他是为了救度众生啊，所以这是以他的续愿的大事庄严落到烦恼苦海啊，以红色的盔甲把它武装起来，就在生死丛林不会有畏惧之心啊，就像一个士兵他有盔甲保护自己，他在战场上就能勇往直前，不被那些刀剑所伤啊。那么一个菩萨在五欲六尘的浊世，他以红色盔甲，以般若的空慧来作为盔甲保护啊，他就像鹅鸭落水，鹅和鸭落水啊，他很自在，一上岸水蒸不上他身上啊。如果你没有盔甲，没有一个保护层，就像一只鸡，你到了水里面就是落汤鸡，染浊啊。那么这样的菩萨积累德本度脱一切啊，他到他方世界救众生要积累种种的功德善根呢啊，要做种种度化众生的佛事啊，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游诸佛国修菩萨恨，就是这样的菩萨他到往生西方极乐世后的弥陀愿力加持，他能够得到一种三昧的定力，能够在同时态在一念之间能够分很多的身，遍游无量的刹土啊，游诸佛国啊。那么修菩萨恨，菩萨恨就是自利利他圆满佛果的菩萨大恨啊。那么菩萨恨上面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供养十方诸佛如来啊，他既能去了，有很多诸佛如来示现八相成道，在讲经说法，他要在那个法会上广作供养啊。那么对于苦难的众生要开导要教化，这是下化众生了啊。怎么开化众生呢啊，就是在众生的烦恼淤泥里面啊，得到这些菩萨的开导，能够升起佛的正觉莲花啊。这就是什么叫佛事，佛事就是开足众生淤泥华果，淤泥表明我众生的烦恼，众生的烦恼里面有莲花，有他的智慧，如果从淤泥里面伸展出莲花了啊，这就是我们的觉性法身慧命的产生啊。那么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掩盖在烦恼里面，这些菩萨就是为了一种使命，把众生的佛性从烦恼当中把它引发出来啊，这就是开化啊。使离无上真正之道，唯一的目的使一切众生安立在成佛的目标上啊。无上正真之道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实相佛性。现在我们这些众生在轮转的过程当中，已经把这个无上正真之道已经迷失了，舍父逃逸，都不能相信我们有佛性， 啊，于是对这个现象界的一切都认为真实的是唯一的，失去了我们的精神家园啊，可怜你啊。所以这个诸佛菩萨示现八相成道，就是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啊，无上正等之道就是佛的知见。佛的知见就是什么？离念离知，离开一些妄想念头的那种清白的自性啊。那么这个无上正等之道具体的说就是六字洪名啊，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结晶。我们支持名号啊，全心即佛，全佛即心啊，我们就安立在无上正等之道，就安立在无量光寿的佛地果觉上，就能得到安乐啊。所以这些菩萨到他方世界去，也要以净土一法来开化引导众生啊。那么只要以修念佛法门，就能有一个直接的妙用，超出常伦诸地之行啊。超出就是超越出过啊，这个41个阶梯的这种次第的修行啊。常伦就是通途佛法啊，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所展示的一个菩萨初发性修行的阶梯啊。我们有时候阶梯有时候说41位啊，有时候说55位啊。像楞严经讲，一个修行人开始要持戒断五啊，五根啊，然后离开一切啊贪欲，然后慢慢进入性位啊，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再加上4个加行啊，4人暖顶啊，再加上10地啊，妙觉55个阶梯啊。大乘圆教如果这个从破无明开始，也他也要经过10住、10行、10回向、10地等觉，41个阶梯啊。这就是常伦诸地之行，释迦如来啊一代十教应化的这种修正的阶梯。那么这是娑婆世界修行是这个样子，它是不是具有普遍性呢啊？净土念佛一法可是可以顿超的啊。就像偶一大师所说啊，下凡众生在三种不退里面有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大家注意，尤其这个念不退，念不退是心心流入娑婆罗海了啊。在念不退当中就能够超越41位的阶梯顿超啊。莲池大师曾经表达啊，曰三其于一念，其足胜于片念啊。一念，我们能念佛的这一念就能够超越3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我们在所念的片念南无阿弥陀佛的片念里面，就能够与观音世智、文殊普贤齐等，他就超出常人主体之心了，顿超啊。这就好像这个顿超，一般的用我们的常识他很难相信啊。龙树菩萨曾经有这么一个比喻，好坚树，有一种树啊，它在地下已经长了100年了，已经长成了枝叶花果，长成了，它有个因缘破土而出了，破土而出以后，这个树一天能够长100丈， 一天长一百丈，啊，长得很高之后，这个昊天树呢，他就观察这个阎浮提有没有比他更高的树，他好去啊作为依靠啊来遮阴。但他一观察，这个地神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你更高的，一切树要得到你的庇荫。那你看到好坚树一天长一百丈，你那个就不能用松树来比喻了。你看我松树啊，一天只长一点点，一年只能长当几寸，我松树就这么速度，你怎么那么快呀？就我不相信啊。这里面用好坚树来比喻，这个念佛法门是以果地觉做凡夫的因地心的。为什么我们可以顿超常人做的之心？这是阿弥陀佛已经成就的佛果恩赐给我们，让我们顿超的。啊，如果我们靠自力修行，断惑正真、积功累德过程，它也是离不开41个阶梯或者55个阶位的。它是这样的。啊，如果你靠自己修行，刚才讲的32相，我们凡夫哪里会有32相？现在我们照照镜子，一项都没有，那怎么一下往生就有32项？是你的能力吗？阿弥陀佛给我们啊，所以从这里啊，要理解阿弥陀佛啊，奴母义子他恩慈给我们的一切财富所得到的圆顿的效果。现前修习普贤之德啊，这句话我们看看更是了不得了啊。现前就是目前呢，现在呀，啊，不需要经过多少时间以后啊，就能够修习普贤十大愿王啊。我们也天天念普贤菩萨行愿品啊，早课里面也是很简短的把十大愿王的名目要念出来，但我们能修习吗？啊，第一个是礼敬诸佛啊，普贤菩萨礼敬诸佛可是在十方世界无量微尘数的诸佛刹土，要变成无量无边微尘数的化身，一一佛所都有一一菩萨去礼敬了，我们能做得到吗？啊，没有分身啊。然后礼敬的那种平等心，不仅礼敬过去佛、现在佛，而且以平等的心礼敬未来佛，礼敬一切众生，我们也做不到啊。所以很多我们是读读是我们的期待，不是我们当下的行为。然而你看这一愿，可是就具足当下，你就有修行普贤十大愿王的能力，能够分身微尘数啊。第一愿是礼敬诸佛，第二是称赞如来。你说我们去称赞如来，除了这个按照经典称赞一下之后，我们如来的功德在什么地方都两眼一抹黑啊，不了解啊。啊，佛的智慧二乘非属测啊。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普贤菩萨为这个啊善财童子广赞佛的功德啊。啊，然后普贤菩萨他广赞如来的功德，就像辩才天女啊，能够出很多的舌头，每个舌头又能出多少的微妙的声音，每一个声音又能怎么怎么那个那样的去称赞如来。如果往生西方净土，他们这些西方的菩萨就有这种能力，我们就不行。啊，广修供养， 那这个普贤菩萨广州供养在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以种种的供养云呢、啊，上妙的供养，金银七宝去做供养啊。我们福报很浅，没有办法去供养。那么尤其是法供养啊，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法供养是什么？儒教修行供养啊，带众生苦供养啊，不离菩提心供养啊，等等，那很多了啊。那你说带众生心供养，就这一点啊，我还跟大家讲个小幽默呢啊。有一天有个居士给我打电话，哎呀，他说法师啊，我发的愿能不能改呀？我说什么事啊？他说我前段时间忽然发了个大愿，要带一些众生受苦，这一发还真不行了，我这个病得太厉害了，我受不了，能不能就把这个愿给去掉啊？所以呢，他带众生苦供养，不是我们的水平啊。哎，如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菩萨得这愿的加持，阿弥陀佛令这些菩萨现前修习普贤之德，乃至恒顺众生普皆回向，一一圆满啊！在因地的普贤十大愿望的圆满，在果地上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啊！你看普贤是华严长子啊，啊，当华严经的如来现象品之后，马上就是普贤三昧品了啊！普贤度三昧啊，这个把这个佛的这种慈悲的境界和众生的根基，透过这个三昧把它展示出来啊。到最后这个善财童子参了五十三参之后，从迷的过来啊，又见到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又加持他要去见普贤菩萨啊。然后善财童子在这个普贤菩萨的一个毛孔里面看到无量无边的刹土，无量无边的诸佛，他自己也一脉谱也超越了无量无边的刹土，他也在无量无边的劫里面做了很多的佛事，那普贤的一个毛孔里面的境界都是了不得。那你说这些普贤之德多么不可思议啊！我们是透过读华严经是心往神知，我们知道这不是现前的境界，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是现前修习的能力了啊！所以这句话透显着惊心动魄的信息啊，很不简单的啊。好，所以我们看到念佛法门为什么是快速成佛的法门，跟这一愿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一愿你看，那我们直接指向一生补处位，中间不会有退转弯曲啊取证的这样的陷阱啊，并且尤其是阿弥陀佛加持，那我们不经过这种见教一地一地的这样的修行，而是让我们顿超啊，那我们快速圆满十大愿望啊。为什么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是那么殊胜？这是正如普贤菩萨所说，他广赞如来的功德，最后一个要成就如来无量的功德，必须要修普贤十大愿望啊。那么我们透过现前修习普贤十大愿望，就能够成就像阿弥陀佛啊如来的无量的功德啊。所以一生快速成佛啊，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我就不成佛。现在法藏菩萨已经成为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能够到达一生不处位，一定能现前修习普贤之德，一定能够安立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样的菩提觉道上啊。 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国中菩萨成佛神力，供养诸佛一时之庆，不能遍至无数无量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好，这愿的表白是这样的：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的净土中的净土的菩萨都能养成阿弥陀佛的威神愿力的加持，供养他方无量的诸佛，在一时这样的短的时间当中，都能普遍的到达无数无量亿亿诸佛国去供养诸佛如来。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便不取正觉。啊，这是阿弥陀佛在因地考察他方世界，诸佛如来也有他的眷属弟子，这些弟子也希望供养他方无量诸佛。啊，那么有种种的不如意，啊，可能去某段啊某个范围的刹土不能遍至，啊，所以愿自己成佛时候的往生的菩萨，能够在一念间，在同时代，能够分身无量的身，啊，到无量的刹土做种种的佛事。那么我们来看，舍我得佛，国中菩萨啊，这个国中菩萨是这一愿所摄受的根基。这个菩萨是表明什么身份的菩萨啊？这个我们不能高推他是高位菩萨啊，用宋一的这个无量寿经来参照一下，这个国中菩萨就是指一切众生，一切往生的天人包括在里，所以宋义说所有众生，他是这样表述的啊。阿弥陀经里面也讲，其土众生啊，这种各以啊清淡啊这个供养他方诸佛，所以这里菩萨是通上位的菩萨，也通一切天人啊。这是国中菩萨成佛神力，就是他能够在一时同时代普遍供养诸佛的这种能力，不是他自己的，是养成阿弥陀佛的自在神力的加持而获得的啊。一时之情啊，一时之情，它时间很短啊，它的这个可以在西方净土不动它的身体，然后它是以应化身遍至他方世界啊，就像无量寿经说，每天于晨朝去以种种供具去供养，在 中午啊时前都回到了极乐本土啊，这是从现象上他有前往和回来的这样的事项啊，但是他在实际里地平等法身并没有往来之相啊，这就显在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有超越时间的妙用啊。这个无数无量意啊，那由他也是意的意思啊，用这个数量表达就是说他的所变质的刹土啊非常广袤啊，非常广袤都能够同时变质，就好像一轮太阳啊引现所有的江河湖泊一样啊，而且这个变质它在一念当中时间上还没有前后触摸之差异相啊，是表达这个啊成佛神力啊。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国中菩萨在诸佛前现其德本，诸所求欲供养之具，若不如意者不取正觉。好，这是第二十四，共聚自皆如意愿啊，这是阿弥陀佛在因地考察他方世界啊。虽然有些菩萨也能够分身变至无量的刹土的佛前，但他供养的物品不如意啊，自己的福报浅陋啊，那么供佛是无上的福田，任何一个佛弟子菩萨都希望能够在佛的这种福田当中广作供养，一旦不能达到目标，心里就会非常的沮丧啊。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因地，他在燃灯佛所得受记的时候啊，他那时候他是作为一个婆罗门呢修行人，叫智贤。这个智贤婆罗门呢，他有一个上师专门教他是韦陀的啊，按照那个法要供养这些上师，他也没有什么好的贡品。当时有一个国王啊叫才子啊，他就准备对这个国家最有学问的婆罗门进行供养，用五种进行供养，五供啊，金杖，手杖是黄金做的，金瓶，瓶是黄金的，还有卧具是用四种珍宝做的，再要布施500冥币，然后还要给他供养一个美女啊，五供。哎，当时这个智贤婆罗门觉得要供自己师父啊，他觉得自己学问不错，就去应聘啊，结果果然他取胜了啊，在五种贡品当中他要了前四种，那个美女他不要啊，那个美女一看这个婆罗门长相非常庄严，还自我推荐，哎呀，你不能不要我呀，那个婆罗门坚决不要，哇，这是不如法的，不如法。那个美女就有点生气，把自己的身上的金银珠宝都卸下了，给了一个住那个花幔的 金银首饰的，告诉他你这些东西你就每天以莲花来供养，供养有德之人啊。那么这个婆罗门回去以后，晚上就做了一些梦，他对这个梦境呢就请人去解梦，都解不了。当时就有人告诉他，有一尊佛事出来了，国王对他要广做供养，你可以去请教这尊佛。哎，他一听心生欢喜，心生欢喜，他就准备去见佛，见燃灯佛。见燃灯佛一讲，现在要有一些贡品呢，贡品呢，他就想找莲花去供养。随着这个国王要把全国所有的花全部收购，由他一个人去供养。那幸好这个美女啊，就是她找到原来给金银首饰给那个做这个这个工匠，叫他跟他去找莲花，那个莲花跟他找到了七枝青莲花，青莲花是这个女人就准备去供养，供养正好她就藏在了那个盆子里面呢，也怕国王不知道。藏着本，那么这个智贤婆罗门这正在找的时候，路上看到这个女人，也由于这个智贤婆罗门的福德之地，那莲花从盆子里面出来了。出来他一看，哎，我正在找这个，你能不能给我啊？那个女人一看就是她，我给你本身就对她有气，不给。最后这个智贤就跟她讲，你一定要给我，是要供佛的。这个美女说，好，我给你可以，但你要答应我个条件啊，你得要答应生生世世你要娶我做妻子。智贤就觉得很为难啊，他说我要修行呢，你做我妻子以后，我要用国这个一切财富包括眷属都要布施给众生，你到时候做委员怎么办？这个女人也很开阔，哎，你只要修行要布施我或什么，我都不给你障碍啊，这样子达成共识，给了这个智贤婆罗门五枝莲花啊，这个美女两枝莲花去供燃灯佛啊，那么这个美女就是耶稣婆罗，她真的以后真是如愿了啊。那么就是要想供佛到处找不到的时候，这时候他内心的那种沮丧啊，那种大智度论讲那个常体呀，就是他叫做沙陀波伦，他为了供养昙摩诘菩萨，他也没钱怎么办，就卖身，谁要我的身体谁要我的身体，卖身这个魔王啊，就遮蔽，让所有人听不到他呼喊的声音啊，只有一个长者女，她有叙事的福德，她听到了。那卖身呢，这个为求法忘取啊，当时第四天就化了一个婆罗门，说你要卖身，我不要你其他的，我要祭祀天神呢，我只要血，只要肉，只要骨髓，这个你能不能给啊？那个长提菩萨，好啊，很高兴，我终于找到了卖主了，他自己就割肉出血啊，甚至正要那个把那个骨头破了出那个骨髓的时候，这个长者女在楼阁上看到这一幕，哎呀，怎么还出现这个事情？赶紧来下面问到底怎么回事，啊！结果听到这个情况呢，那么这个长者你说你不要这样的困苦自己身体，我跟我的父母啊，这个请求我给你所有的供养七宝啊，什么香啊，啊！那你说这个长提菩萨他没有供养，他为什么要做供养？就是这个求法是不能去空枉的。啊，昙摩诘菩萨能够给他甚深的般若波罗蜜多法，如果我空手前往，喜悦心生不起来， 不能得到利益，所以我要把身卖身体得这个财来供养这个般若波罗蜜，供养昙摩诘菩萨啊。所以这个供养是很有必要的啊，很有必要的。那么他方世界很多修行人福报不够，想做供养达不到自己的目标，所以在这里阿弥陀佛以这一愿来加持啊。你看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他所到之处都能够在空中像下雨一样的自然变现各种花呀、衣呀、妙香啊、床幡呐、真盖呀、啊音乐呀、啊七宝啊，哎，都来做这种供养啊，而且是平等供养。他倒不是说由于我是净土的菩萨，我就不去秽土去供养。他也要到秽土供养，虽然在秽土供养，他对那个佛没有污秽之想啊，到了净土去供养，供养净土的佛也没有啊这种清净高约之感，他是有平等心，离开一切分别心啊。这在这个天经菩萨讲西方净土叫无余共赞德，西方净土的菩萨能够到他方无量无边的世界去供养所有的佛，没有一尊佛遗漏啊，他的供养赞叹是平等的啊。那么这个国中菩萨在诸佛前，就是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的啊这种佛属前，现其德本。这句就是这些菩萨的功德啊，具有甚深广大的智慧啊，得弥陀愿力的加持，他种种的供具能够自然变化出来，叫自然化身，念头一动马上就在手上，现其德本啊。那么德本是什么啊？功德是根本的啊，依照这个功德的根本，就能显现种种的供养之具啊，这是现其德本。那么西方净土的菩萨是以他的自诚心感召到六字名号内具的果地上的福德，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功德所显现出来的啊。我们从这个很多经典看到，这些菩萨到他方世界诸佛所得去的时候，他会现其德本，显现这个菩萨的所有的功德啊。大菩萨来现的时候，必然会感召他所有的德性，显发他的内相啊。你看这个地藏王菩萨在地藏本愿经里面，当他出来的时候，他是无量无边的世界，无量无边分身的地藏王菩萨，然后佛是摩顶无量无边的地藏王菩萨的头顶，来悲悯的富足，在佛灭度之后，阿逸多菩萨还没有成佛的这段时间，一切苦恼的众生都托付给地藏菩萨，要他保护啊，马上地藏菩萨无量的化身就合成一个形体啊。地藏菩萨在没有到来之前，很多的天神地神江河神什么的，很无量无边的人，这些都是地藏菩萨已经度的，现在度的和未来度的众生啊，现出地藏菩萨的德本啊。那么大势至菩萨当他显现的时候，他也是大势菩萨一行走，十方世界六种震动啊，在他行走的时候，有500亿莲花就出来显现出来。当大势至菩萨坐下来的时候，也是大地一时动摇 然后这个无量至圣光嘛，这它就能放光，这个光就感召下方的金啊金光佛刹和上方的这种佛刹，在这个很多佛刹当中，实际上无量的刹土都有无量分身的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啊，这些无量分身的西方三圣都一下子云集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些他都会表现这些菩萨现其德本的情况啊。那么这些西方极乐世界菩萨到他方世界诸佛所的时候，现其德本就是以净土的这种菩萨的至诚感召、弥陀的果地上的福德智慧显现的大不可思议的境界，种种供养具应验而至啊。这种德本，德是根本，财是末，有德的根本就有这些财布施的供具啊，有圣深的道德，这些供具自然而然的会显现在前面啊。那么诸所求于供养之具啊，他所想供养的一切东西啊，无论是七宝，无论是宝盖，无论种种妙香，无论种种奇异的花啊，他念头一动就显现出来啊。有时候无量的花又在空中现出一个花盖啊，这个花盖或者一游旬、百游旬、千游旬乃至三千大千世界的面积啊，然后这个供养的花盖稍微有点枯萎，马上就风吹就没有了，没有了马上又现出花盖啊，随心而转啊。那么我们看普贤菩萨广修供养的医德，就在这些净土菩萨由阿弥陀佛威神之力的加持之下，十分完美的把它实施出来啊。于是净土的菩萨他在佛所种植的广修供养的德能啊，也就能够驱使他开发自信的如来藏性，无量的这种般若智慧啊，促成他快速成佛的这样的一个啊过程。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